大家平安。我上周谈到了权柄的来源问题，权柄来源问题，所以一切的权柄都基于权力，都基于全能，所以权柄的背后是能力。所以当我们说主导文的时候，愿父的国降临，最后的时候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权柄的翻译有一些不准确，那个应该是能力的翻译，因为国度和全能所有的能力都是在父的。还有荣耀，荣耀就是神的一切的旨意，神的一切的计划，神的一切的思维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一切的智慧从神而来，一切的能力从神而来，所以一切的创造，一切的所有的美好都从神而来。所以神的计划，神的能力，最终神的作为完成了这个恢宏宇宙，恢宏世界，包括我们的心灵世界，包括灵界的创造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思考第二个问题，那就是顺服和授权。权柄是来源授权，有 power 就有 a power rule, a power reign, appointment。 power 是能力的所有的来源， power 就是这个有能力的主管者要怎么样的授权。那么 power reign 是承受这个权柄的人， empowerment 就是这样一个授权的一个本质，授权的过程。所以在神的体系当中，一个有序的世界一定是有一个整个能力的源泉，同时为着把这世界有序的建立起来，特别是有灵魂的，有自由意志的这样一个被造物的这样一个世界里边，它一定要有一个授权的体系。所以这就产生了人类当中有一些被授权的人他就有权柄，有一些没有被授权的人他就要顺服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，有序的整体。而在这整体当中，神就把他更多的祝福灌注下来，所以一个整体就会领受从神那来的巨大的荣耀，巨大的祝福。所以整体大于部分之后，所以教会不是一盘散沙，不是把一批人召集在一起，不是这样的，教会是个有机的整体。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，他没有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召聚的一批儿女，为什么逼迫我召聚的一批门徒，为什么逼迫我召聚的一些信我的人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说为什么逼迫我，逼迫我的意思就是逼迫我耶稣本人，逼迫我基督本人，逼迫我的身体。所以教会的头在天上，原来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以后，所以教会的头在天上，所以教会的身子在地上，所以天地相合就成为教会一个很奇特的本质。教会的本质是在地上的，但是教会的元首是在天上的，所以教会的一切的成全，一切美好的旨意都完成在天上，但是教会的一切的过程，一些从卑微到成全，从不完美到成圣的过程是在地上进行的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地上和天上的一个合一。所以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奇特的关系，一个是表和里的关系，就是神为我们的礼，我们为神的表，这是人被造的本质。还有一个就是天和地的关系，就是天上所有计划要在地上予以实现，所以神的国度要降临在人间，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还有一个先后的问题，就是神的既定，神的美好的成全都在天上已经完成了，那么在地上有一个滞后，有一个滞后，有一个实质的效应，一个时差。这个时差根据我们对神的旨意的理解，它可能缩得很短，可能拉得很长。人的所有的美好的成圣工作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，但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圣工作可能到我们临终的时候还做得不三不四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回转向神，看到我们人将成为完完全全的神的荣耀出口，我们就急步直追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人就透亮透亮的形成一个光明的神人，所以我们就不会耽误神在我们身边的工作计划。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后来居上的人，就是在后的在先，在先的反而落后。我们要做在后的在先的人，不要做在后啊在前在后的人，落后的人不要这样啊。那么在做这样的分享之前呢，我要给大家再谈两句，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会进入十年左右的生日，度过了他十年生日，所以神会允许一些奇特的事件发生， 包括属灵的征战方面去。所以我们教会，我最近也有一些感动，可能我们要明白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，神同时神也让教会经历更大的试炼，让他快快的成圣。所以以前我们不谈属灵征战，谈的不多，我们一谈不谈教会论，我们谈的很少，我们不谈教会是个身体，我们不谈教会是个合一，教会的身体需要和谐，教会里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肢体，我们肢体当中要联络的合适，要各按各的功能彼此相助，最后在爱中建立自己，要彼此互相配搭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，不是一个部分很强一个部分很弱，不是这样的。教会真正要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，就像我们人一样，我们的胳膊不能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短，我们的腿不能一个粗一个细，虽然粗壮的腿看似是有力的，但是它放在一个整体当中，若比另一个正常的腿粗了，这个人就是不协调的。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在教会当中美好的心意，不是在个人，不是在家庭，不是在小组，不是在侍奉，是在整个一个教会。所以神是以教会为单位的，教会是神的一个整体，所以我们从个人当中的协调跟神的一个很美好的关系，到整个教会的协调，这就变得很有挑战性了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可以做得非常好，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做得不好，因为我们有个人的主张，个人的英雄，个人的理想，个人的许许多多，总而言之我们叫做属灵的个人主义。属灵的个人主义比属世的个人主义当然好，但是它对整体来讲可能带来的破坏更大，因为属灵的个人主义它带来的是一种神圣的啊，是一种圣洁的，是一种很追求的，但是若不照顾到我们软弱的肢体啊，有的时候还不是软弱的肢体，大家都不错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照到整体的和谐，所以也是非常有害的。对，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教会论，所以现在我们讲教会当中的彼此协调彼此顺服，所以如果讲教会就一定要讲权柄，如果讲教会就一定要讲顺服。当然教会最根本的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最根本的是同饮一位圣灵，教会最根本的是在基督里彼此用爱相互建立。但在爱相互建立当中有两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难办的，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最难办的，一个就是权柄的认识，一个就是对顺服的操练。那这两点神就把它托付给教会的，所以一个教会对顺服操练最好，所以这个人就蒙福，他的家庭蒙福，个人蒙福，职业蒙福，他的老板当中也非常喜悦这种员工，他在各个方面都蒙福。一个人不能够操练顺服，所以他在许多的方面他有可能就进入莫名其妙的碰壁，那么他的权柄到一个程度当中也就会被吃夺，那个权柄就会被吃夺。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对这个问题特别特别清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谈到所有的权柄的来源，来源于能力，而能力的根本来源于上帝。这样一个真理以后，我们就要谈顺服和权柄的关系。为什么我要谈顺服和权柄？顺服为什么在权柄之前？它这里边两个密切相关，同时呢这个顺服又在授权要得权柄之前，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个相辅相成并行不悖，同时又有一个先后的这样的关系啊，这样可以。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预备这样一个对神的这个整体，耶稣的身体，圣洁的心腹，教会是合一的整体，这样一个一体的成圣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来领受今天的信息。同时我们也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就是我们在整体当中进入这种整体当中，我们将遇上更多的试炼，更多的试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来，耶稣来让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啊！这个生命不仅是我们个人得到神的生命，而是整体成为一个圣洁心腹得到神的生命。那么魔鬼来就是败坏生命，败坏生命什么呢？个体它就给拆解给肢解，所以死亡就来了。死亡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分解啊！我们很好的有机体最后死亡来了，就把我们肢解成一些碳水化合物的，就变成一些无机盐了，无机质的，就变成这样的。那么整体当一个家庭，魔鬼来了就拆散它啊！大家记着，魔鬼不喜欢人和，魔鬼喜欢分啊，魔鬼喜欢分。神用他的大能才需要和，因为和的能力是需要很大的，恩典很大，能力很大啊，智慧很多。所以我们要想求和是很难的，我们是求分是很容易的。分的话，大好我就不理你了啊，是很容易的。但是不理你当中再合起来，这是非常非常难的，这是需要神的能力，需要爱，需要真理的光照啊，很难的。那么从教会来讲，魔鬼最 后的攻击，也是最高的攻击，也是最基础的攻击，它是最要出狠拳的，要打你的真正的打你的两肋的这样的拳头的，就是打教会的合一。所以教会的合一成为魔鬼攻击最后的结局，他要把教会给撕裂，把教会分裂，他要用教会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要撕裂啊，其中包括两方面，一种是用人的私欲去撕裂，一种是人的属灵个人主义去撕裂。总而言之，一方面好像是好的啊，属灵个人很好，但是被魔鬼用了，他也可能拆除教会。那么在个人当中的一些私欲啊，私欲怀得开，最后魔鬼就进来，最后死亡就进来，所以他也可以撕裂。所以当我们教会慢慢统一、慢慢成长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警醒啊，魔鬼还有另一种撕裂方法，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属灵英雄，最后的结果，教会就被解体了啊，教会就被。所以中国教会很多的分裂，不是因为人的软弱，而是因为每一个属灵的弟兄姐妹好像都很强，但是他没有看到基督的身体道理。所以神透过去年上个世纪一百年，给我们中国的教会带出了许多属灵领袖，其中呢，我还是说敬虔源流当中给我们谈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一个是个人成为神的殿，就是生命的信息；一个是集体成为神的殿，就是教会合一的信息。这两个信息祝福了世界现在成千上万的教会，所以我们教会现在非常关注这个信息，就是整个个人跟神的关系，让我们个体成为神的殿；整个集体成为神的关系，让我们集体成为神合一的殿。这样，我们带着这个信息，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前提的理解，我们去领受今天的信息。在领受之前呢，要给大家分享几幅照片，几幅照片。大家可以把那个灯关一下，把那灯关一下。好，在过去的一周里边啊，我很辛苦，平均每天大概睡三个多小时，大概不到四个小时，不到四个小时觉。从星期一早上八点的飞机我去，到今天凌晨十二点半我到家，整个马不停蹄啊，驱驰了近2000公里啊，没有出别的省，就在王斌的老家，还有这个谁的老家啊。还有这俊杰的老家就是河南啊，我到了河南啊，我在河南转了好多地方，从南到北转了一个地方，我们开着车，所以分享了6天当中，除了路上的行程，我就分享了4天，很疲劳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我最近的这段时间呢，随着年纪增大，反而好像进入了某种另一种稳定期。虽然很疲劳，但是不像以前这么痛了。所以我想，这跟大家的惦记，跟大家的带导，跟大家在灵里边的合一有关系。所以你们带导的，我在灵里面献念的，最好主去纪念你们，你们有了作用。所以以后我再有这样的出行的话，还是请我们带导的勇士给大家发，大家一起带导。如果说你有负担的你就带到，你没有负担的也不要勉强啊，不要走形式的东西。所以我相信神慢慢兴起，我们有几位同工肢体啊，帮我带到。这是在河南，我在河南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印象，就完全不同了，完全不同了。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到河南停过，都是路过的。这一次是真正停下来了，我停下来就不得了，就发现河南作为一个新兴的福音大省，真是跟温州就不同，跟江浙不同。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生动活泼啊，简单的说是生动活泼啊，各个教会各个方面啊都非常活泼，而且它的光郑州就有很多祷告山，有很多属灵者在那长期祷告，所以整个的河南有许多的城市上空就给撕开了一些口子。所以我相信这是很奇妙，因为我在中国转了这么多地方，没有一个像河南这些城市啊，这教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形态。那什么形态呢？有一个很奇特的形态，就是这样的聚会，这是企业家的和工商团契，在这聚会当中竟有很多官员啊，有正处级的干部，有副局级的干部，还有退休的一些政府的高官都在这里边了，而且他们公开聚会，而且还上讲台唱歌啊，唱歌那么火热的，简直是不得，就跟孩子一样在那火热。政府的副处长在那拿着当当当在那唱啊，而且还不是小的边缘的那些搞计划生育啊，或者是搞统计啊，不是这样，都是很奇特的、很关键部门的这些政府的官员。啊，房管局的官员，你看都有意思，就来。所以王斌来了吗？王斌的母亲在吗？王斌来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在河南的啊一个郑州的一个见证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去了另一个地方，南阳，就是诸葛亮的老家，又是张衡的老家， 又是中国一代神医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的作者张仲景的老家，据说呢又是范蠡的老家，在这个地方很多很多古迹，一挖就挖出了很多古迹，所以他就据说他在大街底下到处都是古迹，所以他那个政府也做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纪念馆，就是一种碑林呐、啊、墓碑啊各方面的纪念馆啊，尤其是汉朝的。你看，这是另一个场景，这是另一个教会的工商团契。你看人这么多，你看了吗？刚才那个人也是200人左右，这个200多人，这个啊，来到了可能有300来人。这是第三场，这是在另一个啊弟兄，他是一个在郑州，在全国有好几家高档的连锁店的这么一个弟兄，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奉献出来给他们做团契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蓬勃啊，在这里边有一些很奇特的突破，我现在不在这里边说，我在这边我以后也可能跟同工聚会会说一些其实大家祷告，因为这里边有非常奇特的一些属灵的贡品啊。忙里偷闲我就去了两个地方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一般我很少有这样的忙里偷闲的机会，所以我就去了两个，一个就是武侯祠啊，这三顾茅庐的地方，据说是诸葛亮的生的老家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，就是王亚文，王亚文在吗？啊，王亚文的老家襄阳在征，因为历史上他们认为南阳属于襄阳啊，诸葛亮是襄阳人，所以现在呢，南阳就不依不饶的，就说不啊，他是我们现在的南阳人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中国历史上很多伟人都有这种争的，就是他们死的地方要争，而他们生的地方要争。所以以前说不到黄河非好汉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这一次我就到了黄河，这是我第一次到黄河啊，以前坐飞机也不清不楚的看了黄河，这一次我去到了黄河，有到过黄河边的举下手，到过黄河边的，感谢主，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，感谢到了黄河边的、啊、你看黄河感觉还是有一些感觉的，水虽然不多了，有些感觉的，这是我们特意找了一段，其他的地方黄河那个河床都出来了，都跑马呀，搞很多娱乐设施，这个地方我们看还是那个莽莽苍苍的一条大江，一条大河。好的，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啊，分享这一点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的分享，顺服和权柄，顺服和权柄。那么我们温故知新一下，我们上一次谈了些什么？上一次谈的实际上只谈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整个的权柄都来自于神，人是没有任何的权柄根基的，人本身是很软弱的，他来自于尘土，最后要归于尘土的。为什么说嘛？你不是说人很有智慧，人很有能力吗？对，人很有智慧，很有能力，但是要说你所拥有这个权柄来讲，你是不配的，因为人要拥有管理这个万有，管理宇宙，管理整个的万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，所以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管理的。一只狼在你面前来了，你吓就哆嗦，如果你赶快不用关起来不跑的话，他就给你吃的，几秒钟以后你就死亡了。所以人管理这个万有到底哪来的这个能力？谁给你这个能力？你怎么这么恬不知耻的？你怎么可以舔居其位，好像是管理万有，万有主宰呢？所以人本身是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鼻子不如这个狗，对不对？我们跑不如狼，我们的牙齿也不如老虎，对不对？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如，但人实际上是很弱的。你说人的智慧是肯定很强，所以我们合起来就比他强了，但是我就告诉你，若没有神的给我们这样一个授权，这样一个很奥秘的授权，其实我们是合不起来的，所以我们会被撕裂。那么人的权柄，从这一点来讲，圣经给我们的绝对的根据非常非常明确的，都来自于神。那么神是能力和权力的合一体啊，神有这样的一个高位，一个绝对的一个高位，但是神也有绝对的能力来实现这个高位，所以神可以心想事成，我们人不可以心想事成，神可以说成就成，命令就定，人是不可以的，人是不可以，所以我们有这样一点。那么基于这样一点，人所有的人要所谓作威作福就错了， 所有的人不能够认为自己是全顶的一个某种，无论是你的才华，无论是你的能力，无论是道德，无论是各方面都不足以。所以在神的家中，一切有权柄的人，掌握权柄的人，他必须有个基本的意识，就是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绝对权柄。所以邻里平成的意思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邻里平成的人有福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深深的认识到一切的荣耀和能力来自于神，我只不过就是分得神的一点点，然后神给我一个巨大的一个委任，然后神背后给我背书支持我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才立得住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绝对的认识，所以他不配做属灵领袖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认识，他也不配，他也不可大可能顺服，他不大可能顺服，他也不可能谦卑下来。所以顺服跟对权柄和权力全能的认识是有关系的。顺服以后，他的基础是谦卑，他的基础是对我们人的这种渺小，来自于尘土，归于尘土的谦卑的认识，彻底的认识，所以他就谦卑下来。所以顺服、谦卑，对神的认识，对自己的认识，然后对权柄的认识和能力的认识，它是合在一起的。若没有对能力的认识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；若没有对神的能力的认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；若没有对神的能力真正支持我们授权的话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权柄的来源；若没有这样的对人和神的认识，我们不知道谦卑；没有谦卑，我们不大顺服。所以顺服、谦卑，认识真理，认识需要有真理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顺服就有生命，生命的回应，我们生命就表达出来啊。这是很有意思。所以我们微路之心，我们总结了这几句话。第一个，全能皆在神，权力、权柄、自由，行使权柄的自由啊，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个权力。所以权力授权它是有一定自由度的。为什么他可以在讲台你不可以在？为什么他可以训斥你不可以训斥？为什么他发命你必须遵从呢？所以权力有一定的自由度的，他行使这个主权啊，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的自由。能力、权和能它是合在一起的，在神的里边是合一的，所以皆在神的意思啊。第二个，权柄神授人。权柄是什么呢？ Empowerment 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能力和权柄，这样的和权力这样的一个分离。所以人呢，就是有权柄和很可能你没有这么大的才德，没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没有这么大的能量，但是呢神有。所以神要建立一个有序的人文秩序，有序的属灵秩序，所以神要兴起几个人来，然后建立你，然后就有序了。有序以后神的祝福就来了，如果没有序神祝福没有了。所以无政府的社会神是很难祝福的，所以神可以形成一个有序的，然后接下来神就可以祝福了。所以无政府不能够好于一个比较坏的政府，所以坏的政府强于无政府，这是神给我们有序有自由意识的人，这种社会性的人所定的一个律，所定的一个，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真实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东西，我们就不能享受社会享受整体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福祉啊。所以权柄神授人，权柄是神授给人的。换句话说，人被造就是接受神的授权的啊。接下来一会儿我们要谈这个真理。第三句话叫做贤计不足惧，然后顺服是根本。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谈到了，既然人有了这样的谦卑的认识，所有的全能都是从神来的，那么我们就不要以自己的德、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贤才为根据。所以我找神要权柄，因为我有才，所以神权柄；我有能力，管他们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没有能力，你竟思虑再三，不能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。啊，当五饼二鱼来的时候，当四千人在那儿，五千人在那儿都饥饿待食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人不可以这样，是变出这样的食物让人吃。所以如果是你不能为大家得饱，你就跟普通的人一样，你也忍饥挨饿，那你有什么权柄做那领袖呢？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能力就出来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不仅他可以做王，配做王，他做王，而且他配做王。为什么呢？他可以透过五饼二鱼，那是许多的食物，而且还要有丰丰富富的富裕，还要丰富裕。他就简单的，他就喂饱了四千人、五千人，甚至更多人。看到了没有？所以权力啊和能力它是合一的，在神是合一的，但是对人来讲它是分开的。那么神授予我们，我们就有；神不授予我们的。所以有闲的人，我用黑色表示，就是你自认有闲，你相对的别人高一点，但是不足以得到这样的权利，只有神让你做你才能做。所以贤计不足惧，顺服是根本。那么神到底为什么要兴起一些人给你这个权柄呢？ 是不是完全无原则呢？神啊，今天心血来潮先让他，明天再换他，不是这样的。神有一个基本的律，那就是顺服原来是根本，谁顺服了谁就能得权柄，谁不顺服了就不能得权柄。你今天顺服了今天得权柄，明天叛逆了神就吃掉你的权柄，就像扫罗王一样，就给你拿掉权柄。所以顺服是根本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今天的话题，我们谈，我们就要祷告，我们求神恩待我们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招聚你的儿女，在你独生爱子复活的日子又要招聚我们，你要赐给我们灵量，又要招聚我们，要我们彼此相通，要领受许许多多生命的见证和你活水的供应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招聚你的儿女，只有你的子民，你的儿女有这样的福分。所以当你的属天的亮光打开，当你真理启示下来，当你许许多多的话语向我们解通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愚人变成了通达，我们是通达的一批孩子。所以当每一位弟兄姐妹每周日都能齐聚你殿堂，不要忘记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的智慧自然要高于那世人，那外邦之子，那真正的属世之子，所以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，就是智慧之子，我们就可以见证你，明白你，同时我们参透万事，参透许多的世间的东西。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感恩，今天你要赐给我们关于整个的秩序，宇宙的秩序，教会的秩序，灵界的秩序，以及这个智慧当中授权的机制，它的跟顺服的关系。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就顺服下来，此刻顺服下来，领受主你属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权柄的信息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担负起被造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管理万有，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权利。主你就安静了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如何维系，如何得到，如何持守这样的权利，而在持守当中与你同工同行，让你美好的祝福属天的能力大大的不停的添加给我们，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美好的有神的形象样式，有神的能力的这样一位神人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那么我们要从头开始要看到神创造的原意，创造的原意。所以大家跟我一起念这段圣经，非常宝贵啊！我们一起来念，大声读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所以神在永恒当中，在灵里面，在天堂里面，在天界，然后三位一体彼此商量，商量完要造人，造人什么呢？要管理地。所以地是一个有形的，神的国已经创造了，所以人本身就有一个在地如天的，所以我们的灵里边的所有的一切的美好都在天上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脚踏实地。为什么说人要脚踏实地？原来一开始就创造了，所以我们要眼望，要心想天上的事，但是我们要做的时候要脚踏实地做，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托付就是脚踏实地的。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，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要给人巨大的权力，巨大的权力。虽然人在许多的地方被造不如许多牲畜，我们飞不及鸟，我们飞不起来，我们游不及鱼，我们游不动啊，我们接下来跑步奔跑，我们这各个方面都不如其他的一些地方，但是很奇特，我们要管理所有的这些东西，这就是被造给我们一个权力。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神给了我们这个权力啊，然后神就在背后，接下来我们到了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就赐福给我们。所以神赐福给我们意味什么呢？那个赐福是很有意思，一会儿我们会谈。原来赐福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能力的添加，就给我们啊，就给我们。我们怎么看这段？我们这样总结：人与权柄。原来人从起初，从被造，从天堂里面，从神一开始既定的旨意当中，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神所设定，就好像我们编程序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还没有出来，那程序已经编好了。所以人被造之前，神已经设定了人，神已经创造人，就是人呢，神人就是一个要拥有授权，要拥有极大权柄的活物，被造物。人与神柄，我们用四句话这样概括：神之造人，授之以柄。换句话说，神造人的目的啊，就是要给人授权的。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给人当官的，当什么官呢？当超越万有的大官啊，地上治理地上君王的这种官。 明白吧？所以亚当失落了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。亚当失落了，魔鬼就变成了啊，拿掉他，魔鬼反而窃取了这个权利。所以耶稣来就伤他的头，最后把他整个权柄拿掉。所以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耶稣复活以后，跟所有门徒是这样宣告的。所以再次看到了耶稣基督整个的得胜啊！所以神，我们再看神原始的计划，就神造人的时候啊，就是要给人授权的。人就是要当君王的，就像当大官的，超越所有的，无论你老虎狮子合在一起啊，百兽之王万兽之王合在一起都是我人的奴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明白吧？所以神看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清楚啊。第三点啊，弟兄姐妹，好，你们会心的微笑，我就知道你们听懂了，我对我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，我怕讲的这个东西你们听不懂啊。第三句话，人之耻柄在乎生命，人之耻柄在乎生命。人如果领受神的祝福，领受神的授权啊，然后接下来神授权以后跟进了，就神给我们一些很超然的能力，就亚当命名的时候就出现能力，亚当对许多问题看见就出现能力了啊，在乎生命。如果我们遵从了神一开始造人的这个命令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跟神这个授权和成全和一个是有手的受，一个是没手的受，就是授予的受和接受的受合在一起，就完成了人和神之间最美好的关系的连接，就好像我们的骨骼一样，我们的关节一样，这种连接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神愿意给人授权，然后有人顺服于神，接受这个授权，人和神有这个顺服，人就变成神人，人从一个被造的卑微的一个泥土中的一个被造物，人就成为一个有神荣耀的一个君王。所以这里边我就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，我用红色代表从啊，代表顺从，代表顺服，命代表从神的命令。你看这里边很奇特，很奇特。你要成为一个被授权的人，你要成为一个大君王，但是其他的你要必须成为一个绝对顺命的人。你看顺命和命令啊，然后受命和发命和听命。就变得合一了，你看这是一个 paradox， 看到这个矛盾了吗？原来人被造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在人的生命当中，就是你要成为君王，然后接下来你要成为一个顺从君王命令的人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？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在教会里，一个人在家庭里啊，一个人在公司里，在社会当中，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，就是顺服和怎么样呢？受命是一体的。什么时候不顺服了，什么时候不受命？什么时候顺服了，什么时候受命了？所以它里边原来是人的一个本能，人被造的时候神所设定的一个奇特的机制。这个机制本来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人是运用自如的。一方面在神面前，哈利路亚，完完全全的赞美神、受命啊，顺从神；另一方面，神全然的power down 啊，这个 Holy Spirit power down 这个 anointment， 这就是一个恩膏下来。一个赐福下来，然后怎么样，人就哇，就有君王，就有神的荣耀去治理这个，看到没有啊？这里边承上启下，关乎顺服，传顺服，一方面要君王，一方面要被王啊，要被君王所治理。所以我就总结叫洞观人性。原来人性我们有太多太多奥妙的东西，因为神太多奥妙，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，所以我们人原来有很多很多内在的、外在的、关系性的啊，还有一种成长性的、发展的，叫 progressive trait，progressive character，progressive trait 啊 ，features of human being， 就是人还有许多在发展当中他所表现的能力，人有在关系当中表现能力，外在的人有内在的，还有一些潜质，这样就出现了。人性当多方面的关注啊，我们洞察人性的时候一定要全方面的观察。所以我们总结四句话，第一个叫做既是王也被忘啊，也被忘，忘呢这是个动词啊，那个王呢是个名词。我们人既是王啊，管理万有，但是也被忘，也被更大的君王，就是神来什么呢，来统治。看到了没有，人被造原来是这么一个位置啊，就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，这么一个东西，一神之下我们是被望的地位，上面还有王，万有之上呢我们是做王的地位啊，所以我们既是被望又是做王。第二就是既发令也听令，既发令也听令，所以我们对万有我们要可以发令，就像这个亚当一样，我可以命令你叫什么，就是我来定，你我来定，不是由你来定，是由我来定，这样。 也听令，听谁的令呢？
听造物主的令。
还有一个更大的希望，
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拥有权力和能力的合一。
所以我们所有的授权，所有的命都从他那出。啊，第三点就是先顺服后持命，先顺服，你先顺服了，然后接下来后持命，然后就得到了这个授权，得到了这个权利。最后一句就是此二者须并行，此二者是个，此二者是不可分割的，就像一个手的两面一样。你有没有顺服，你就做不了王，所以你人性就表达出，因为人性就是要做王的，神造人就要做王的，不做王，人灰头土脸的，不是人，不是人啊。不成王变成人，不成人不是变成人啊！以前又说啊，这个蛇生蛆，杀生仙啊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我们说不成王不是人，人被造就是要成王的，就是要做王的啊，做君王。所以圣经到西约恢复完以后，我们有先知、祭司和君王的本质就是这样，我们要管理万有。再次回到圣经的原点。但是你要做王又必须做奴啊，这不是矛盾吗？哦，又是做王又是奴仆，对，你有更上的一个君王啊，他是权柄和能力的合一体，所以一切的权柄能力都从那儿出，所以我们对他永远是做仆的，然后对另外的万造万有我们是永远做王的。看到了没有？人是这样的 paradoxical position， paradoxical 这样的一个 feature。然后接下来到创世纪二十八节的时候，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，神怎么说？神就赐福给他们。所以神造完了，造得很美好，所以神造完以后一看有神仙二世可以管理万有，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。什么叫赐福给他们啊？我要一会儿我要谈一下神赐福给他们。接下来我们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人犯罪了，耶稣道成肉身来了，然后要救赎一批人，其中要先有一批人要授予他们权柄，他们叫使徒，接下来在使徒的权柄下要带出许许多多的教会，带出很多很多的人要归主。所以在新约当中，在这旧约原始当中和新约当中的恢复当中，恢复是什么？恢复要回到那个原版，恢复原版。所以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那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神对人创造的旨意。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个旨意被罪玷污以后，看着耶稣就怎么恢复，怎么向着原来那个东西啊去提升，提升了，就是。所以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这样的病症。看到了没有？啊，这就出现了另一个很奇特的东西。你看这什么奇特的东西了吗？这是耶稣招聚这个人来，这些人是耶稣选拔的。就行了。所以这些人包括犹大在内，那个时候实际上都是顺服的啊，就像犹大当时表面顺服的，其他人都是比较单纯先知顺服的。所以神要差派他们做王，要把很多人要领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给他们权力。所以这里边就不光是权柄的问题了，这里边的权柄就包括着能力的问题了。所以当神授权给人的时候，做完成使命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也分赐一些能力给他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一章的时候让他们等候，怎么样？等候圣灵降临就必得到能力，然后他们要向聚集去传福音。所以神去兴起的以授权的一些人成为使徒，成为被差派者啊，这样的一批人怎么样呢？神会给你能力的，但是这个能力它是有限的，它是有限的，它不是不能够绝对的跟神同等，但是神要让你完成这个使命这个权柄的时候，神会配备一些能力。所以这个人你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安利一个人做牧师，开始的时候他讲道还一般一般的，慢慢你就会发现有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。所以神会透过这样的一种恩高和并行同行和学习的机制，使神所设立的一些有权柄的人，他慢慢在某些方面的恩赐和才华他就会出来啊，所以能力和权柄慢慢又合一了啊，所以权柄能力跟着权柄又合一了。所以开始神设立权柄的时候，实际上不是因为你怎么样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看你是不是顺服。如果你顺服，神会把能力放在你，所以你就有权柄。所以这就样就回答我们以前第一个问题啊，有上一次我记得是于涛问这个问题，就是不跟当将近十分钟好视频，这一个证明，这里边隐含着跟他相关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说啊。用人不是为闲的，那傻瓜蛋还可以备用，那傻瓜蛋备用了以后，我们就是外行领导内行，我们最讨厌这个外行领导内行，就你根本就没有能力你去领我们，
那在神来讲不是这样，若你顺服，你确确实实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但是你慢慢的你会发现，哎，神就把恩膏，神会透过你内在的一个学习机制和外在的一个恩膏加上去，哎，慢慢的就行了。所以我这一次去到一个河南，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，那是电台的记者，那个是官员，那个是退休官员，那个血型也厉害。最后我发现好几个聚会点的一个牧者，这个牧者很奇特啊，是一个眼睛有点残疾的人啊，这样残疾的人。最后一问呢，啊，还没有上过任何高等大学，没有认识到的，就是农村出来的一个传道人，慢慢提升一点，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做传道人。结果大家兴起这个施工以后的话，最后他跟大家接触，大家也跟他交通，最后大家都发现他可以做我们的属灵领袖，最后就把他请回来。所以大家看了以后都很惊艳。如果你们看他的话，你就不足以觉得他们可以镇得住这批精英，这批精英好生了得，非常厉害的一批精英。哎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最后能牧养这批人，哎，这些人还都挺顺服他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有奇特的一个爱的高模和其他的一个服事的高模，所以大家就顺了。所以神把奇特的能力加给他，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做出有能力的表率。所以权柄就不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了，不是一个昏聩无能的人领导一些精英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神把属天的财、属天的贤给他，所以他就能服众了。这不是自己来的，这是神背后加给你的属灵的东西。原来如此，我们叫大彻大悟，我们又一个彻悟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我用一些这样的词语表达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什么样的呢？人顺服，神受柄，柄中含权与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本质啊，就是人顺服了，神就受之于柄，受你于柄。为什么人被造？我们说就是要承接神的授权的，还记得吗？人被造就是承接神的授权的，所以你顺服了，神就给你权柄。然后这个柄中含呢，这权柄当中含什么呢？原来含着权力，就是那个权柄，你可以发号施令，你可以自由行使这样的权利的，和能力，就是如果不服，你可以镇住他啊。如果人真正的有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帮助他，你可以医治他，这样一些能力。比如说眼睛到那个时候就能看，鼻子就能听啊，就能闻，耳朵就能听，然后你站在讲台就能讲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就有这个能力的，你就有这个奇特的一个肢体的功能。所以权与能是这样的，所以人顺服，神受柄，柄中含权与能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另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就是自中之光。自中之光，原来神赐福这个词，赐福，神赐福给你这个 blessing 这个词，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啊，有一些这个东西，我费了一番周折，我考据它啊，我原来恍然大悟，原来很有意思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原来这个自中就反映出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人贵拜。哦，这个 bless 这个词啊，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 kneel 的意思，是跪膝盖的意思，跪下来的意思，跪的意思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当人跟神之间领受神巨大的授权和权柄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举动，一个形态，就是向神跪拜。所以这个词祝福就由这个跪的这个词跟出来了啊，人跪拜。接下来呢，神赐福。人一跪拜，神就赐福是什么呢？就把权柄和能力全给你了，既有权柄又有能力就给你了，权与能都给你了，神赐福。然后接下来，人称谢，人颂赞，人称谢。哦，原来赐福这个词还有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称谢的意思，是 praise 的意思，是 worship 的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，是称颂的意思。还有第四个很奇特的意思，就是神庇护，神庇护。就是你称颂，然后神就背后给你作镜，作镜。这个词啊，这个 bless 这个词啊，它有 blood 的意思 ，blood， 在这个古英语当中有 blood 的意思。blood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透过属灵的高某或者是一个血的一个遮盖，怎么样呢？就把你圣化，把你圣化了。所以一下子你跟神就认同了，你就圣化了，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你是神的工人了，你是神的子民了。 所以以前你是单个的，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啊，你自己弄的话，只要是你向神这边，神能力自足就过来了。只要你称呼神，什么呀？神就把你提升，认同你，认同到一个程度，神就把你变成他家里的人了，神就把你变成他队中的人了，神跟你怎么样的 identify 了，你跟神 de-identify 就是认同了。明白吧？就是你也有神的庇护，你也有神的这位置了。我们有个预言叫狐假虎威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正的奇特的东西的话，你跟老虎在一起了，所以别人都不敢碰你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经过了这样的跪拜和称谢的时候，我们与神为伍了，哇，神就认同我们了，这叫做圣化。这样一来啊，谁还敢动？原来这个跪拜当中有这个字眼，有这么奇特的含义。我把它这一梳理，大家就豁然开朗，这就是一个圣光的开启。所以创世纪就出现了人类当中的一个陷落。原来人透过顺服跟神建立这样美好的关系，然后成为万世的君王，万有以上的君王。但是因为人出现了一个错误，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犯罪失落，最后干扰了神创造计划，也影响了神的关系。当然最悲惨的是人不能再做王了，人做不了王了，人凄凄惨惨了，人只能靠着奋斗，甚至厮杀打拼才能做王。以前亚当在伊甸园不是这样做王的，那狮子老虎都在亚当，亚当不是透过射箭打铁磨出许多机关枪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亚当说趴下，狮子就趴下了，好像说起来他就起来了。所以到了真正以耶稣给我们看到，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了，但是到未来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和谐的局面。那小孩可以抓着蛇，让蛇啊给我弄，蛇那个东西多凶残啊，这小孩天天的蛇，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吗？完全不同了。我们现在完全是一种竞争的，你死我活的去赢得这个权柄。那个时候在伊甸里，神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统治权，不是这种方式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大声念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魔鬼诱惑人，所以人接受了这个信息，哦，这神呀，哇，这个神多么厉害，他的权柄和能力合在一起，他让这个让这个怎么做怎么样。我们现在还领受权柄，对不对？我们还不能有神的那样的一种自由和能力，好，我们跟神一样多好。这就是魔鬼的伎俩，然后人接受了这个东西，这就是与神同等，不顺服，这是干扰了顺服，干扰了顺服怎么样呢？接下来授权获得庇护就受到影响。那么魔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原来魔鬼的本质就是这样，魔鬼在整个的天国的历史当中，在整个灵界里面，他也有这样的作为。所以我们再看以赛亚书14:14，其实我们怎么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哦，原来魔鬼他就是有这样的东西。本来魔鬼就是天使长，神给他一个极大的授权，统领灵界，统领灵界，当然有情界也被他统领，因为灵界在有情界。也就是说，魔鬼天使长就是搭在这样的一个被造物啊，原来他比人还高啊，他统领灵界，然后统领灵界，灵界又统领有情界，所以魔鬼就犯了这个东西。他觉得他光有授权不行，他还有绝对的能力，所以他要跟至高者同等，所以就出现了。所以原来这个犯罪啊，这个罪啊，有一个各种各样罪都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东西，就干犯了人的被造的本能，或者是被造的本位，被造的本性。它既是本位，它是关系性的，又是本能内在性的，又是本性，它应该这样做出来的，就是什么呢？一个顺服的本能。就是人被造的时候，原来有个顺服的本能的啊，我们跟神在神面前就是哈气乱，就是赞美神。神让我们做，我们就心悦诚服的做。原来人做事心悦诚服的做是本能的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哇非常难过啊，必须得拿着鞭子，孩子得拿着鞭子抽，对不对？然后孩子拿着糖引诱，做完以后我要给你这个东西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用各种办法让他顺服，还要表扬啊，还要发奖金等等，不是这样的。在天国里面，原来人被造人顺服神是非常心悦诚服的啊，就跟现在有些夫妻，你看好的非常很好，哎，他们俩互相顺服，非常非常美好。他觉得顺服就得福，顺服原来等于得福啊。最后我们就应该得出这种，顺服就是蒙福，因为神被造人就是要赐福给人的，前提条件你要顺服，我就赐福给你。我们人之间也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弟兄关系有一些时候不融洽呢？就是顺服这个功课，他这个本能失去了。 所以他只有想掌权，
我要掌权，我要掌权，我要掌权
啊！然后听到大哥讲完就看，对，大哥也说了，人生来就做王，做王，做王，我要做王，我要做你王，我要做你王啊！这样，最后结果就把顺服本能，原来顺服本是并行的，两个缺一不可的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啊！我要做你的王啊，不是这样的啊！所以尼克松说了一个很有意思，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到一个地方就先找权柄。啊，就像那个，就像那松鼠一样，就像那个，哎呀，很机灵的那些动物一样，到一个地方先看到底有没有危险，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先找权柄，啊，找权柄好，遮盖，一遮盖我，对不对？你做我的王，我做别人王，都好。所以，一个聪明的属灵人，到任何地方都要问王。所以，中国老祖宗也特别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就有两句话说的非常到位，一个呢。就是下车问津，入乡随俗。我们一下车，我们就问这到底是忌讳什么？我们不要犯了众怒，然后呢，入乡随俗。我们要随当时风，因为那是一个律建立起来的秩序，我们不能够抵挡和破坏这个秩序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事。听懂了没有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，神做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决定，然后神对亚当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一起来大声读，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神一个对抗，神做了三个很大的宣判，一个是对魔鬼，一个是对女人，一个是对男人亚当。这句宣判就很惨啊！我说悖逆之果，就不顺服的本能失去以后啊，出现了这个果子。我们这样总结。地受诅，地干谁招谁惹谁的，对吧？地没有招谁惹谁，地没有招谁招惹谁，所以因为你是地上的王，你受诅了，所以整个地都因你黑暗的，地都受你牵连，所以叫做地受诅。然后呢，人从此就劳苦了，人就没有那个君王的荣耀，那种自由，因为一个君王他是自由，你做这个，你做这个啊，狼，把那块肉给我端过来，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是可以这样的。那现在不一样，我们得自己做了。啊，就人受命，君王就变成了个体户了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就是荆棘生能吃菜蔬啊，这是境界生的，那个有真正的有核的那种果子，我们就做不了了。以前神叫我们吃这种菜蔬和吃什么呢？吃有核的那种果实，在那上，我们现在只能从土里边那荆棘当中，我们找来找去，哎，把这个野菜来，我们充饥，明白吧？那些找野菜的时候，吃不吃都就吃成毒草了。啊，很多很多人啊，那时候游击队以前的八路军游击队是这样，吃完说哇亵渎，最后还吃人命，最后是吧？他把命认错了啊，那蔬菜不可以吃的，最后吃成毒草了。这样，蘑菇也是这样啊，得吃菜蔬。这个菜蔬跟创世纪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那个菜蔬不一样，因为那二十九节是神祝福的菜蔬，这个是跟荆棘丛生的那田间那个非常野地里长成菜蔬不同。还接下来我们说。汗水流归尘土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流汗水了，流汗水了。以前不是这样，我们非常非常潇洒啊，整个伊甸园非常和谐美好，归尘土，最后死亡就进来了。我们非常凄惨的就奔向死亡，我们没有永生了。最最重要的是后两句，丧全能是顺服，最大的最大的，这是两个本能。我们说，原来权柄我们得权是神既定的人的本性。原来我们的顺服是人的本能，所以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两个基本的人的属性，一个就是从神而来的权柄和从神配备的这个权柄和带的能力，我们没了，我们一下子寒颤的不得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是人吃完禁果以后感觉自己很羞耻跟肉体的一个很重要原因，因为那个时候一个人有神的全能能力加在里边的时候，原来我们有神的荣耀披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叫做披戴基督，我们那个时候是披戴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失去以后，我们自己看着寒颤，哎呀怎么会这样呢？老虎看看，哇怎么是这样了，原来是像是太阳一样，这样过去吃它吧，老虎过来吃我们，以前老虎根本不敢吃的， 所以你看现在还留下一些残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所以有一把火，狼就不敢过来；有一个火，野狗就不敢过来；狮子、老虎都不敢过来。很可能是伊甸园的遗留，因为那个时候亚当是放光的，亚当一放光，老虎都跑，老虎都顺服。现在不是这样，现在你一生火，哗就冲过来，就给你吃掉了。是顺服更惨，顺服本来我们说是人的本能，顺服是人的本能，人施展权柄是对其他的万有的，人在神面前是心悦诚服的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尼克松有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一个顺服的人是非常美丽的啊，他说一个顺服人是好的不得了的。所以我深深敬拜，阿门阿门阿门，真是很阿门。所以一个顺服的人是很美的，大家跟我一起说，顺服的人是很美的。再跟我说，顺服的人是美的不得了的，顺服人是美的不得了的啊！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人最难看的就是不顺服，你们相信不相信啊？如果找一个人不顺服，那惨了。找一个人，你让他做你生意伙伴很惨啊，让他做你部下很惨，让他做你伴侣很惨，让他做你上司很惨，就总而言之都很惨。所以是顺服是不行的，一个顺服人是很美好的。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们许多的弟兄也慢慢慢慢具备了顺服的本能，慢慢恢复在神的家里会恢复顺服的本能。神创造我们教会，维系我们教会，就是要让我们恢复顺服的本能。而告诉大家，恢复顺服的本能是神在教会里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，很大很大心意。如果我们把握这个心意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顺服，学会顺服，恢复这个本能，神的心意就达到了。我们说彼此相爱呀、啊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是规规矩矩的，有序的，所以大家按照规矩就把顺服行出来了啊，慢慢这个本能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很美好啊，他本身的话在追求各个方面已经有些领受了，但是很奇特，他推荐一本属灵的书，他也要给我写，大哥你看一下这本属灵书可不可以推荐？我看了，我觉得可以推荐。有一个活动，大哥你觉得这个活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？我说可以。有一个崇拜我们看可不可以去，有一个神学课程我们看可不可以去，一个一个都顺服。但是他这个顺服的话，对于我来讲的话，作为神所设立的，在神以后我们会谈神设立的层层的权柄啊，他就在我的权柄下，那这样的话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关系，那接下来呢我的授权就变得很通畅，所以他就享受了顺服。所以你看了吧，一个由顺服最后享受顺服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蒙福，所以就成了蒙福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啊，顺服就等于蒙福，大家一起说，顺服等于蒙福啊，非常非常真谛，这是真正的人生的真谛。那么我们现在之子，今日之子，中国的独生子啊，中国的独生子、独生女，这样的一批人是什么呢？可以说顺服方面基本上不知道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也没有哥哥，没有姐姐，没有弟弟，没妹妹，所以我们先天的就不足。顺服在关系当中最好，一有关系，一有弟弟哥们就好了，明白吧？所以你不顺服也行，所以做中间的常常最挤啊，底下你要照顾，上面你要顺服啊，小的常常是比较蒙福啊，大家都顺服。大的有的时候也硬着头皮，因为上面有个爸爸，经常有什么事都责备老大，这样，所以你慢慢就顺服了。那你说啊，我是长大，我是在家族当中掌门长子长孙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。这个时候实际上你承接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授权，就是你要在他们里面的，但是也有一个危机啊，这里边你做老大了，但是顺服就没了啊，顺服机会锻炼的机会就少了。啊，因为你是老大了，你是老大，你必须要顺服，别人都顺服你啊，这样，所以这也是啊、有好处就有坏处，所以我们要恢复大家记啊，大家记得我说的这句话，神把他的儿女设在教会里边，就是操练恢复我们的顺服本能，明白吧？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一说两句，哭的哇、哦、哭天抹泪的，你不顺服，对你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我深知神的心意。甚至神在教会当中，若我不对你重道，我就有祸了。我不这样说，你就有祸了。然后怎么样？你不得到这个教导，你就失福了，你就丧失了这个福分。有的人怕这个东西躲，躲来躲去，躲来躲去，你也失去这个福分。记着，当一个肢体之间铁磨铁的时候，真正出现一种磨出刃来的时候，真正出现了一些刀锋相向，火花四蹦四蹦的时候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？ 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啊，这个时候是最高效的操练你顺服的时候。人最怕的是躲避啊，懦夫才躲避啊，我最不喜欢躲避，躲避的时候不是一个神儿女的应有的心态。所以当有这种冲突的时候，你不要躲避，你要努力的硬着头皮去谈，谈来谈去，哎，就好了。你会发现好像是暴风骤雨来了，哦，马上就从平来，因为什么？顺服就蒙福。大家一定记得这个属天的律，你顺服了你就蒙福了，完全不是一个暴风骤雨，完全最后结果就从平来。我们看整本圣经的另完整的一个启示，你看神整个几千年1500600年他启示如此的 consistent， 所以很多人不会读圣经，他读不出这种 consistency 啊。我读完圣经，我每到读到这些大 consistency 的时候啊，大的一贯性一致性的时候，我就拍案叫绝，哦，原来神从创世到一直他在做这个工作啊。所以第一个亚当，幕后的亚当他一直要完成这个工作，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啊，一起大声读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。哇，这个太不得了了！一个尊贵的人，一个跟神平行的，也都是神的位格的人啊，这样的话，他去从天国降下来啊，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了人的样式。然后接下来怎么样？最有意思的一句话，他既有人的样子，既什么？既然成为人，我以前是神，高高在上，我既然成为人，怎么样呢？就自己卑微。哦，你看到了吗？原来耶稣基督太知道父神当中造人的本性了，因为父神造人，他本身就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之间，人在神面前顺服卑微的。所以他既有人的心，他要做出这个全然的做出这样，他就把所有的天国的那层地位往前放下，我去完完全全做成一个人的标杆。所以什么呢？我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存心一阵顺服，顺服到一个程度被致死，致死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这个死完全是屈辱之死，委屈之死，完完全全是不明白之死，连自己辩护他辩护都不辩护。所以一个圣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不为自己辩护，我不辩护。所以很多人在是责怪尼诺生的时候，尼诺生说我不辩护啊，因为我自己的罪行比你们说的要换上1000倍100倍100倍1000倍，我不辩护。最后他的工作就被停了，莫名其妙的停了7年，这7年不许他讲道，不许他剥饼啊，因为在聚会当中，在地方教会中剥饼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地方教会不是以讲台为主，它是以剥饼为主，它是以剥饼为中心，每周都以剥饼为中心。所以不许剥饼的意思就是你跟这个基督的身体失去交通了，那很惨，非常痛苦，7年啊，7年之久。所以他不辩护啊，最后以至于死，这一向耶稣以至于死，这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就不得了了，我们看效法基督，我们效法基督什么呢？效法基督的人性，效法基督他既为人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这是人的本性，这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被造本质，这就是顺服的本能啊。然后我们效法主，看基督怎么样呢？对吧？基督是主，他本来是主宰，本来是君王，本来是神啊。我们可以用紫色来代表，他不是神授权以后他是主，他是真正的主啊。但是他跟父神之间也有一种授权关系，但是他成为人来讲的话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他存心顺，他既是主，他成为人以后他就存心顺服，然后为人表现，他就单单的为人类做出一个完美的绝对的表率，人就应该这样，人在神面前就应该这样，哪怕就为神舍己的话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也是应该这样的，就是为人表率，绝对成为一个完人啊，一个神被造那个真正经典的人。最后怎么样呢？彻底恢复，因为他真正的啊顺服了，存心顺服了，人表率了，然后他彻底恢复。恢复什么呢？恢复了人顺服的本能，恢复了人真正被神得到以后授权的权柄，所以他就会得权，恢复了人和神的关系，恢复了人和神原来亲密无间的关系，同时也打破了魔鬼在中间的垄断。魔鬼是干扰这个神的关系，让人和神分开，所以他也恢复了这个关系，彻底的恢复，他恢复人内在的本质，恢复人和属天的关系，恢复了人真正成为君王的权柄，他打破了魔鬼的任何的这种诅咒和捆绑，所以他彻底的恢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他彻底恢复以后，你看 这个天父真正借着君王大主宰一切丰盛的源泉。他怎么说？他怎么做呢？我们一起来念，大声念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啊，这就是神的回应，你看了吗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神他有既定心意，只要是人合乎他的本位，真正活出他的圣徒的本能，所以神非常高兴授权的。神会把一切的权柄，因为人在上就是要成为万有之上的君王的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完全然得到了这样的恢复。所以是神他有超越万有的一个君王，所以天父之宠。再来，当人顺服了，当人真正的诚意顺服了，所以神的宠爱和赐福又来了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顺服就是蒙福啊，就出来了。荣耀天父，全能之主，权力和能力的主宰，权力合一的主宰。接下来怎么样呢？因子顺服，因为圣子的顺服也是人子的顺服，他既是圣子也是人，人子的顺服怎么样呢？无处极有，无处极有，就是因为你顺服，我就把你拉到一个高端，甚至超越天使。原来魔鬼有天使长，原来魔鬼是天使长，现在怎么样呢？因为你的顺服，我要把人提到天使上，不光是万有了，提到天使，这才是神造人最后的成全。因为在伊甸园里边，神透过人管理地上的万有，治理一下地，然后恢复这个君王，打破魔鬼的地的垄断，然后最后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最后全然的恢复，怎么样呢？最后把神把人最后君王地位的成全要放天使之上，所以希伯来书就把这个东西啊就启示出来了，天使都是服役的领，然后这个保罗使徒要透过使徒保罗就把什么呢？就把我们这些人最后要审判天使这样的一个真理。原来我们最后高到一个程度，君王君到大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要超越天使，要审判天使。所以无处其右，无处谁啊？无处耶稣基督的。什么叫无处其右啊？中文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有再高过他的了，除了他跟父平级一样，无处其右，就被造万有，再也没有高过他的。看到这本你我当借，最后我们要谈一下你和我当借什么。作为我们生而为人，神的儿女，神的子民，我们先是儿女，所以耶稣复活以后，我要到父那里去，也是你们的父，我要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我要去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同时我们作为人，所以也就是说外邦人，大家还没有信，我们现在在做弟兄姐妹，有的还没有信，有的信的还不明不白的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也当借，因为这是神造人的本能。你有这个本能，你没有这个本能你就不蒙福，你有了这个本能你就蒙福，就这么简单啊！你我当借，当借什么呢？第一个，顺服权柄，才有权柄，彻底顺服，同享权柄，就这么一简单四句话，大家争取背下来。作为你们，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两句话，你要背下来。叫顺服就是蒙福，这个等式啊，一个很简单的等式。第二个，我叫这四句话你背下来：顺服权柄，才有权柄；彻底的顺服，同享权柄。你顺服1%，你就能分享1%的人的那个好处，神的好处。你顺服2%，就给你2%；你顺服98%，就给你98%。你全然的献上，就当做活祭，怎么样呢？你就与神同享权柄。所以神就把丰丰富富的祝福、授权和能力、荣耀全给你。所以人彻底顺服了神以后，原来什么呢？人可以得荣耀的啊！这里边就告诉罗马书8:29，告诉我们，原来神要给我们荣耀的。前提是我们真正恢复了人的顺服的本能，彻底的顺服，活祭献上，神呢，神就彻底的授权，让你同享权柄。所以在创启示录当中，我们就看哇，24个真正圣洁的长老，还有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荣耀当中有许多12使徒，还有很多呢，没像真正的魔鬼屈膝那些人，都与神一同作王。你看，与神一同作王，这就是奖赏，这就是荣耀奖。就是保罗所说的荣耀的冠冕，哇，神给我带上君王的冠冕，让我跟他一起做了，这叫同享权柄。与耶稣不光一同坐席，那是反映我们跟神的亲密，同时与耶稣一同坐，反映我们与耶稣一同的荣耀，一同的荣耀。 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从私人关系来讲，我们叫与他一同坐席，叫做与神一起，就是我们认识关系好的一个东西，非常好，亲密无间。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完成使命过程当中的话呢，我们原来拥有神绝对的授权，背后神绝对的支持我们，绝对的信任，简体是彻底顺服，很有意思。所以一个顺服的人，他跟权柄，他和有权能的人怎么样呢？他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。一个顺服的人，他可以最大额度的支取这个有权能的人的他的权柄，最大额度支持，甚至什么呢？甚至你都没有得到那个授权，因为那是一个临时的处置，我们叫做便宜形式，就是所谓的拿着上方天子宴啊。到时候我随意授权，随意授权完以后怎么样呢？那个皇帝没问题，对对，错的也对，对的也错，对不对？真是这样。如果你神知道你是彻底顺服的一个人，所以你错的就是神要错的。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一些等等，所以祈求的就必得着啊，寻找就行，扣我们就可以开门。整个马太福音还告诉我们一个很奇特的真理，就是凡你们在地上的捆绑，天上也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也释放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边对使徒，对一个彻底委身顺服的人，就翻了个个儿。就不光是什么呢？就光是我授权，你只能在我授权里边管辖。因为人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能力，就是因为人还有自由，还有一个很大的能力，就是我没有授权的一些突发的一些边界的灰色地带的，你行使主权的话，神一样支持你。啊，这才是真正跟神关系达到一个好处，把整个顺服的本能活到极致的时候，人和神亲密的关系，一个君王真正的拥有的一个奇特权利啊，多么美好。所以人和人是不是这样呢？人和人真是这样。如果当你们俩关系信任到一个程度，你们彼此顺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做的就是你做，你做他做的，你不会相信他背叛你，他也不会相信背叛你，所以他做的时候全知道，你会支持他，他做的你会支持他，彼此互相支持，不会彼此互相猜忌啊，魔鬼还有地步，没有地步了。所以靠着顺服我们就连接在一起，靠着顺服神的身体建立，靠着顺服神的整个祝福下来，靠着顺服更大的权柄我们就可以行使。我们不顺服神，神不给我们太多权柄，我们彼此不顺服，我们彼此不会授权，彼此授权啊，我们更大的一个权柄出不来了。我们接下来以后我们会谈祷告，祷告到一个程度，当我们跟神顺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说的神就可以成就啊，这就进入了祷告的更高超的阶段。祷告的前提阶段是我们想要的啊，求神怜悯我们啊。接下来神想要的，我们向神求啊，我们顺服神想再高的，就是我们跟神的旨意合而一的，我们祷告的神就成就啊。这是三个不同的祷告境界。好，自省分享与行动，自省分享与行动，四个还是四个题目。一个，我可顺服，我可顺服的意思就是你已经神的家里的孩子了。但是你顺服的本能恢复的怎么样呢？你还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呢？还是内在里有很多不顺服呢？还是有很多的个人主义呢？还是有很多的属灵的个人主义呢？还是有很多的啊属灵的英雄主义呢？等等啊，你可顺服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人去犯罪以后，他会爆发出许多不同的叫做不顺服的 rebellion versions 啊，就是有很多不顺服的版本。你自己都演化来，都自己不知道，你以为自己顺服，实际上不顺服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自己要想啊，有许多姐妹看似可能顺服了，但是不顺服了，明白吧？啊，所以父亲你顺服吗？啊，学生你顺服吗？我顺服，我顺服，我很顺服，我很柔柔，真的吗？你们要想一想啊，姐妹有姐妹的不顺服的表达，弟兄有弟兄不顺服的表达啊，这个羔羊有羔羊不顺服，羔羊很倔啊，你想他看似很顺服，他很倔啊。老虎老虎不顺服，老虎的不顺服很容易一看他就不顺服，对不对？头上长两三，但是羔羊的不顺服最难办。羔羊不算，羔羊很倔，内在的很看他不顺服。你可顺服，我可顺服，我啊不是你啊，我们一谈这个东西，很多人就整个就要把那个手电筒光要回过去了。我可顺服，我明明说是我可顺服，然后你们一起分享一下，你顺服吗？可千万不要这样，我说我顺服，我顺服不顺服啊？你们私下里就谈啊，天灯你顺服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啊，威扬你顺服吗？哎，我挺顺服，大哥我很温柔啊，很温柔，真的吗？啊，你们都这样自己想，好不好？夏明你顺服吗？ 我很幸福，不一定啊，大家都要仔细的反省自己啊，最好从善如流。大家，哎，我顺服，你们说我顺服吗？这样，不要说我说你，我说说你顺服不顺服，不要这样说啊。你说你们给我指出点，因为很多盲点是需要一个全方位的360度的一个舞台灯才能照，所以神照保罗的时候是四面大光照下来，我们就可以被神光照。第二个，可以丧失。如果我不顺服，或者说我的顺服已经残缺了，或者有很多不顺服已经看不见了，我的本能已经很多丧失了。我说顺服是本能啊，大家，我常常用本性本能来分析，告诉大家，你要返本归真，你要回到人被造的本位，可以丧失。接下来，我可持饼，我能不能获得权柄，我能不能当领袖啊，我能不能有行使权力的自由等等，我可持饼，或者说我是不是现在已经持到是有权柄呢？接下来，可以保持，我和持饼，我们说顺服和持饼是同步的，并行不悖的啊，两个一起走。最后给大家一段经节，诗篇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大声读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哦，原来神授权可以到一个程度，你不说魔鬼，你说哎呀，我们用人一定要有钱呐、啊，又有钱啊，这个东西不行吗？好，我就为你这样的控告东西。所以神作为全能的合一的大君王，所以怎么样，我就从吃奶的孩子里兴起建立能力的样子必会。所以神用人，吃奶的孩子什么呢？太弱小了，吃奶孩子但有一点天真顺服，他没有明面本性，所以神用这个东西提起来，授权以后这个孩子就变成君王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吧，我们一起祷告。